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应群主之邀，在这个群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风水知识。有喜欢风水的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可以细细静听。如果有说错的地方，可以这个提出建议和意见。风水呢？那么说风水呢？这个我们先说一下风水的概念。今天的那个喉咙呢，有点不舒服，讲课稍微有一点，不是太连贯，请大家在听的时候稍微这个，担待一点，因为一诺可以重千金嘛。所以说呢，我既然答应大家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大家这个最好的一些知识分享。好，风水呢？什么是风水呢？风水在这个远古时代，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时称之为堪舆学说，叫堪舆。堪舆呢？堪呢？大家都知道，堪代表的是天道运行的状态叫堪。舆呢是地上的车的痕迹，车轮子的痕迹叫舆，也叫车，也叫舆。所以说呢，舆呢，就是车子，也称之为车子的轮子，因为车代表着车的轮子，堪呢就是天上的。勘察天上的东西，这个一个看一个玉代表的什么呢？代表的仰观与俯察，就是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天文就代表的勘，地理就代表的这个玉，玉就代表的地理。那么说，堪舆学说就说明了这个真正的风水学，它是日月星辰的运作和地上的地形和人那个人际的活动痕迹为这个前提条件和这个学术根本的。所以说呢，离开了这个，离开了天道，离开了地道，在那里这个说风水都是片面的，这个光说天道不说地道，一说是光重天星气运，不重峦头，是错误的，有的人说光重那个峦头和形态，就是不管那个天运，什么都不管，那么说这也是。这个偏颇的，也是不对的，真正的堪舆学说就是一个是天道，一个是地道，天道和地道的结合，那么说这个舆呢，也代表着人烟道的地方，所以说有人的地方，有人的积极进取性，再有地的这个地形天道在一块儿，那么说才能创造出这个文明的世界。所以说呢，天道是什么？什么是组成的天道呢？天道呢，就是说，太阳和地球的，地球的自转和围绕着太阳的公转，这个形成了一年的四季，四季呢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当地球这个在太阳的正西方的时候，那么说呢，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我们称之为这个春天，叫春天来临的时候，太阳地球在太阳的正西方的时候，它是春天，当地球呢，它到了当那个地球了到了太阳的正南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说，所以当地球公转到这个公转到太阳的正北的时候呢，那么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夏天，冬天不是夏天，是冬天，这是冬天，所以说呢，这个当太阳，那么说呢，这就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在夏至的时候，太阳这个在地球的正北，这个当这个冬至的时候呢，太阳呢， 带这个地球的正南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和我们说平时说理解的，夏至的时候这个在子在物，那是错误的。物只是说是太阳啊，太阳所在的位置和地的地。那么说春夏秋冬它制造出四季以后，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天呢是万木充荣的时候，所以说是木旺，木气旺啊，草木之气最旺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么夏天呢是火气最旺的时候啊，是生的是火气。那么冬天呢，秋天呢是这个万物开始收割，万物这个籽粒饱满开始收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开始收割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凉风开始吹进来了啊，凉爽的风吹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秋天啊。当那个寒冬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冬天啊，寒冷的时候叫称之为冬天。所以说呢，寅卯辰这三个月，寅卯辰这三个月呢，那个这个是春天啊，生出了是木气啊。这四戊文这三个月呢，四戊问这三个月呢，它是夏天啊，生出的是火气啊。申酉戌呢这三个月呢，它是个生出来的是金气，在秋天生出来的是金气啊。这个海子丑这三个月它生出来的是水气啊。那么说呢，这个外头的气有春夏秋冬啊，判断出这个气的生长收长，它都可以知道说这一年之中这个地球之上啊，天道轮回它就是四个基本的气，叫春夏秋冬，也叫金木水火。那么说呢，人人都说是五行，那五行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海子丑啊，那么说冬这个水呢，水呢归于丑库啊，归于丑啊，丑土啊，所以说海子这个水归于丑土啊。寅卯辰木呢是归于这个归于尘土啊，海子丑归于丑土啊，寅卯辰归于尘土啊，巳戊文归于问土啊，申酉戌啊归于戌土。那么说呢，也就是说水的气它开始于海，终止于丑啊。木气呢是开始于寅，终止于辰。火呢它是终止于申啊，始之于死啊，终止于文啊。秋呢，那金呢它是始之于申啊，终止于戌啊。所以说呢，这那个这土在不在呢？都在。水里边有土，火里边有土啊，木里边有土，金里边有土。所以说土它是综合这个金木水火这四行的这些个一个通称的东西，它可以不但是综合，而且说是生之于土，长之于土，成之于土啊，灭之于土，葬之于土。所以说这个土呢在这个五行里边呢，它是无性的，它是无卦的，它是随性而变的啊。所以说呢，按照十二长生诀的时候，查到辰了是损的，是水的库啊，查到这个为了是木的库，查到虚了是火的库，查到丑了是金的库。那么说呢，这是十二长生诀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查到那个阶段以后，它是代表的那叫阶段的那个土，而并不代表说是真正的土啊。真正的土呢，它就是说这个三月这个春天的土归于辰啊，这个夏天的土归于文啊，秋天的土归于戌，冬天的土归于丑，它就是这样归的啊，没有错。那么说呢，这是一年四季 啊，是一年四季，一年四季呢是每三个月是一个季度，每三个月是一个季度。那么说呢，这个在这个五行里边呢，还有一个小五行，小五行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的，就这个地球自转的还有呢，啊，地球自转一周呢也是有这个小四季的，地球自转一天呢一周呢就是一天，一天是十二个时辰。那么说古人把这十二个时辰分成十二个段，这十二个段呢一样的，和这个大四季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亥时从亥时开始，亥子丑这三个时辰是晚上这个最冷的时候，也就是说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四季，任何一天只要是亥子丑这三个时辰肯定是没有太阳的啊，肯定是寒冷最一天最冷的时间。那么说呢，这个寅卯辰这三个时辰呢，它是就说从寅时开始啊，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这个动起来了，有的人开始起来练功啊，这个起早啊，开始这个洗脸，开始这个洗漱啊，开始就醒，人就醒了，有像木头一样开始这个醒来以后开始生长万物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寅卯辰这三个时辰呢就是小春天啊，这个亥子丑这三个时辰呢属于小冬天啊。在四无问这三个时辰呢啊，四无问这三个时辰呢代表着小夏天，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天到这个三个时辰的时候啊，是看得见太阳的，就是阴天也知道这是明亮的啊，所以说呢这是小夏天，是一天中最热的或者纬度最高的时候，叫小夏天。申酉戌这三个时间呢，那么说它是小秋天啊，一天中的小秋天。所以说呢，一天有分四季，它分金木水火，也就是说以三个时辰分啊，亥子丑啊这三个时辰属水啊，乙卯辰这三个时辰属木啊，这个子午未这三个时辰属火啊，申酉戌这三个时辰属金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这个一天里头就是四个时辰啊，就这十二个时辰，那也就是四个这个小四季，也就是小五行，就每天的有小五行，啊，小五行是怎么分的？就是这样分的，是按时间分的，不是说哪一天就是什么金木水火土按天分，不是的。日子是什么东西呢？日子的干支干什么用呢？日子的干支它就是一个记录啊，在这个地球绕的公转，绕的地月亮太阳公转的一个度数啊，一个度数点而已。那么说呢，那个每年的年星它有五行吗？年星它也没有五行啊，这个年干年支它也没有五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阳就在那放着啊，地球呢每转一圈每转一圈就够一圈了，一年四季就够了，每转一圈都到那个地方了。所以说它只是记录是第几圈啊，记录这个就是说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了几圈这个圈数的记录器而已，它这个不会产生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的。那么说呢，这就是地球上真正的五行的产生的根源和它的基础，就是一个大四季一个小四季啊，大四季就是春夏秋冬，小四季就是这个以这个每天的这四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说呢，这就是说这在这个风水学里边这叫什么呢？这叫天道啊，这讲的是天道。这叫什么呢？也就是什么叫气，讲的是气，就什么气呢？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之气啊，就是这个也叫金木水火土吧。因为什么什么要说土呢？土它有金，它有金的土，有木的土，有火的土，有水的土。所以说呢，土之性把它单列在外，或者说它没有单列在外，在每一个五行里边都有它的气。所以说呢，就把它列为五行，一说就是五行了啊。那么说呢？这就是说，这叫什么呢？我讲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说，叫这个叫这叫理气，这叫真正的风水学上的叫理气，理气学说。有的人学过风水，有的人学过一辈子风水的人就要说了，啊，学过一辈子那个别的风水的人就要说了，他们觉得说，那离气不就是罗盘上的刻度吗？啊，哪一度管什么事，那不就是离气吗？那是错误的，那个思想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啊，那有什么理呀？啊，罗盘上有理吗？罗盘上有气吗？罗盘不会生五行， 罗盘他也没有理，他只是说他只是个刻度，他是地球磁线磁力线的一个分布图而已，方向图而已，仅此而已，他并没有不会产生理，不会产生气。所以有些人一说离气就说是罗盘上的刻度就是离气啊，所以这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那么说呢，这是气，气来自于哪里呢？气，这些五行之气来自于这个地球与太阳的公转和自转造成的个理。而这个理呢，用什么去表达呢？啊，这个当然它得有文字的作为它的根基才能表达出来。所以说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呢？啊，中国人这个啊发明了这个八卦啊，河图洛书啊，五行。这个生克制化，这个这叫理，生克制化，河图洛书的河图的这个五行的生成那个原始状态和洛书的分工用法，所以说呢，这才真正的组成了理，这叫理。而这个金木水火这个五行的生成的气，这叫气，两个合在一块叫理气。那么说关于离气有什么用呢？它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过冬天，我这边也是冬天呀，你这边过夏天，我这边也是夏天呀。所以说呢，也有说这个在紫平八字，学过紫平八字的都在头一篇里边第一句就说过了，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啊，有动静虽非阴阳。所以说呢，这一句话就把这个世间万物的这个阴阳之气概括全了。所以说就是这个五行之气概括全了，五行里头非阴阳嘛，对吧？天地之间阴一气而已，是吧？天地之间都是个气，你北京是这个气，你到上海还是这个气，你错不了的。你北京是这个丑时，这个到上海还是丑时，它都是丑时，就这个时间是对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有时区的化肥是现代，这个是现代的化肥，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不分时区的，而时区点它是按照这个按照这个当时是一种啥这个态按照这个叫什么叫土龟啊，叫龟啊，这个按照它那个上面的刻度来飞的时辰点，它与这个与现代的飞法，它就是这个什么经纬度的什么东西，它是现代的飞法。所以说中国的东西呢，它是这个立足于中原地带啊，但是呢到国外管用不管用，它照样管用啊。当然了，它都是必须的，所以说在它当地的时间的这个时间点上它就可以算。所以说北京时呀，或者说太阳时呀，真太阳时呀，这都是一些伪学说，没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这个风水的根基呢，就说这叫这个天道啊，这是堪的部分，就说天道这个循环啊，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金木水火，一天一天金木水火，也就是说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循环。所以说其他的气没有觉悟没有，但是这个气呢，它有什么东西呢？它每过几年，它就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气场，而这个气场来自于哪里呢？啊，这个气场，中国人根据这个观察天象，它这个这些气场呢，来自于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啊，来自于天上的北斗七星。天上的北斗七星呢，它是这个一白星、二黑星、三碧星、四绿星、五黄星，六白星、七赤星、八白星、九紫星。啊，这是九星啊，这是九气，它叫九气星。那么说天上的九气呢，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就说他把它飞成了，有些人把它飞成了什么贪狼巨门，这些星星，这些星星的其实来说是在道教上这是神仙啊，这是神仙管一紫白呢是气，而这个贪巨鹿为武呢，它是这个啥子形状的星星，也就是说在道教里边呢把它奉成神仙了，又说他管这个气就管这个官儿，所以说呢，这个贪狼巨门禄存啊，这个文曲啊，文曲后边是个廉贞啊，武曲左辅右弼啊，这个破军左辅右弼，这九颗星，这九颗星呢， 这九颗星星呢，这个在天上呢，它这个其实就是紫白九气了啊。紫白九气就是弥漫于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一口气啊。你家是，我家也是一样的，绝对不可能来说你把脸朝着正北，它就是一；朝着正南，它就是九，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要分清，也就是说你家是春天，我家也是春天，就这么简单。啊，不可能！你家过春天，我脸朝北了，它过的就是冬天；我脸朝西了，就是过的秋天，不可能的，没这个事儿。啊，这个很简单的自然常识，不用多嘴多舌就可以去纠正那些现在书面上一些假东西了。那么说呢，它这个来自于这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呢，就是说这个啥这个北斗七星呢，怎么说是九星呢？因为是。从这个第一颗星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次到七次星的时候，就是破军星的时候，就是勺子那个北斗七星那个勺子把就叫勺星嘛，勺子星的那个把子最后那一颗星了。但是这个左辅右弼，也就是说八白九紫星这两颗星呢，在那个勺子把子那个左边和右边两颗星，肉眼是看不见的。这两颗星在辅佐着，这个斗柄在转。当斗柄指着正东的时候是春天，斗柄指着正南的时候它是夏天，斗柄指着正西的时候是秋天，斗柄指正北的时候是冬天。它就是因为此而定义它自己本身具有气。不哭啊，没事啊。所以说呢，它是记录的，一圈一圈的记录。它记录好以后呢，它就是个啥，它会产生一种这个一种记录的这个气场。所以说呢，称之为什么美？美运呢是一颗星啊。每年它有一颗星，每月也有一颗星，所以说呢，大星呢是一个大小星呢是一个一天或者一个时辰，它就是一个星，大的呢它就说是这个六十年一个星，啊，这个运星呢是20年啊，一气管20年，所以真正的东西呢，它就是说这个啥这个叫三元九气。啊，三元九气就是把这个金木水火土之外的这些这个记录的它这些过程啊算进去，而这些星星呢产生的，所以这个气呢，它也是一种五行之气，在这种五行之气呢，它和它这个它产生这个五行之气呢，与金木水火的气又与四季的气是不一样的。这个气啊，它虽然这个气是看不见的气，但是它是这个垂在于我们身边的。啊，这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个运转之气，而这个气呢，它这个这九气叫天上的九气叫紫白九气，紫白九气呢，在风水上面呢，这个它这是光无气，你得有理啊，没有理没法解释呀，理什么是它的理呢？就是说后天卦象，后天卦象。把它放进去就是它的理，啊，后天卦象把它放进去就是它的理，啊，那么说呢，就是说一白呢，一白这个把它归到坎宫去，啊，叫这个九星归卦，这个说法叫九星归卦。九星归卦呢，就是说把这个九星归到卦里边，那么说它的理就出来了。所以说一白星归到坎宫了，那么说它就有坎卦的性情。啊，它有坎卦的卦理，有坎卦的卦意，有坎卦的这个人代表的人士啊。这个二黑星呢，二黑星把它归到了坤宫，坤宫的情况下，那么说它就具备有坤卦的卦理，有坤卦的卦意，有坤卦的卦情，有坤卦的卦这个卦形，所以说呢，这个二黑星它是和坤卦是。不会变的啊，它是归到它里边的去了。那么说三碧木呢，它三碧呢它归到了这个正宫里边， 他有正宫的性情啊，有正宫的有正卦的这个理啊，卦理有正卦的卦性啊，有正卦代表的人情和事物啊，所以说呢，这就说这是啥？这叫这个九星归卦的时候啊，以大家要记牢，这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啊。四绿木呢，归到了啊，四绿呢归到了这个巡卦里边。啊，巡归到了巡宫里边，到巡宫里边，它就有巡卦的这个卦意、卦理、卦象、卦情啊，和它代表的一些这个巡卦的这个人物啊和事情。五黄星呢坐镇中宫啊，归入中宫。中宫是没有卦象的，但是没有卦象不代表它不是卦，代表什么呢？因为五黄星呢，就是这个你看的是个黄色的黄，其实来说它就是五黄万顺的黄，中间是一个帝王星，它在中间管着周围呢。也就是说，它让谁管事儿，让一白管事的时候，它自己就变成一白了。让二黑管事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二黑了。当三碧管事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三碧了。所以说呢，他这个他的卦象是这个随着运转而这个变卦的，他自己在变卦啊。始终来说呢，他就是一个变卦的状态。那么说呢，六白星呢，它归宫归到了这个乾卦，那么说它具有乾卦的卦理，有乾卦的卦性，有乾卦的卦意，啊，有乾卦的卦情，并且来说呢，它有这个乾卦所代表的人物、事件和事物。其次呢，它这个七次星，它这个归到了对宫，啊，它具有对卦的卦象。具有对卦的卦理，有对卦的卦意，有对卦的卦情，啊，有对卦的代表的人物事件。八白归到了艮宫，艮卦就是它的本性，就是它的本情，它就有艮卦的卦理，有艮卦的卦意，啊，有艮卦所代表的人物事件。九子，它归到了离宫。那么说九子星它就有离卦的卦象，有离卦的卦情，有离卦的卦意啊。那么说呢，这紫白九星是怎么读的呢？它就是归到它哪个宫里头以后，按照那个八卦的北翼的金木水火土去念就行了。比如说一白星叫一白水，二黑星叫二黑土，三碧星叫三碧木，四绿星叫四绿木啊，这个五黄星叫五黄土，六白星叫六白星呢叫六白金，啊，七次星呢叫七次金，八白星叫八白土，九子星叫九子火。那么说呢，在这个九星归卦里边，你会归卦了，那么说看到这个星星飞来的时候，直接把它读成卦象，那么说它的吉凶状态就出来了，啊，它的吉凶状态就出来了。那么说这是气，这光有理气怎么办呢？有理了，有卦理，理是什么理呢？就是卦理。还有什么理呢？就是卦的金木水火土的生克之理啊，这是第二个理。第三个理就是说地球的造化造成了金木水火土这个理啊，它都这个金木水火土的理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河图洛书啊，来自于这个九宫八卦里边这个它的飞部的这个道理，所以这叫理。而这个理是怎么来的？就是说紫白九气和金木水火，就是春夏秋冬的气啊，大四季和小四季产生的气场啊，产生的气和这个紫白九气的气场形成了整个的啊，这个气呢和这个理和这个卦理卦象这个理合在一块儿形成了理气。光有理气是不行的，因为哪家有俺家也有，哪家是春天俺家就也是春天啊，不可能来说我就是说我面朝正南就是夏天，我面朝正北它就是冬天，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你家是冬天，俺家也是冬天，你穿棉袄了，我照样也得穿棉袄啊。你脱这个脱的穿的很薄了，我也得穿光着膀子。所以说呢，他这个气是天下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不可能来说因为你掉个相他就把气都换了。这是一些这个自然常识的东西啊。以后在应用风水的时候，有些搞风水的人在这上面很经常迷的时候不怕迷，用理去冲它，一旦不合乎理的就不要再学了，再学就错了。好了，刚才咱讲的是理气，那么说呢，底下还有峦头，这个峦头是什么东西呢？啊，峦头是什么东西呢？那么说呢，这个峦头代表着什么呢？就说我们什么叫刚才讲的是龛啊，还有玉这一条呢，对吧？玉呢代表的是车子啊，车子它不是说是地上的车子就是风水，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有车的地方肯定有人烟啊，并且来说有能埋得起车子的肯定是有军队啊，或者说这个帝王将相呀，比如说是主贵的人呢，所以说也代表这个，也代表着人际的人道的地方啊，很繁荣的地方。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它这个代表的表意就是伏察地理。地理上的形状呢，它有这个几种形状呢？那么说它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是九星状态。九星状态就刚才在说的，它是贪狼、巨门、禄存、为虚、廉贞、午虚、左伏、破军、左伏、右弼啊，这就是九颗星的形状啊，就这九颗星的形状。那么这九颗星的形状呢，这是成星体的，还有一些它这个啥这个成的是象体的啊。成象体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是那个它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天上的二十八宿啊，二十八星宿呢，就说什么？就说这个啊，谁要是在群里边是研究这个软件的，可以给微信提个意见，让他在录音上录两分钟的，不要一录一分钟啊，还没到呢，他就提醒，一提醒就得停，思路就打断了。好，再接着往后往下讲，把这一句这个啥的接着讲。因为什么呢？这个峦头的酒气呢，那么说呢，它这个产生的这酒气，峦头的这酒气，那么说呢，还有一个峦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它和九星的成星的体的不一样啊。成星体的可以看，还有不成星体的，就是说成的是象体，是什么体呢？就是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它是有固定的象的，不是像现在那些呼行贺象派里边胡说八道的那些随便看着意思想喊个啥就喊个啥。不是那样喊的，他自己觉得喊个啥就是啥了，不是那样的，是什么呢？他是有章可循的。二十八宿里边呢，就是东方七宿里边有七宿叫叫掘木蛟啊，亢金龙啊，低土落啊，也就是说是这个反日兔啊。那么说呢，他里边又镇守了，你看。这个防日兔，那么说呢，这个啥嘛叫什么？这个新啊，又说什么了？我现在这个啥，这个刚才小孩一闹，心里面有点乱。是什么呢？就是说东方七虚它是按照那个二十八星宿那个形状在地上成型的，天上有星宿，地上有形状，这就是说叫户型合相的原先最原始的户型合相，它是超不出这个二十八宿的。那么说现在呢，它就远远的超越了这个二十八宿，所以说有的东西它就跑偏了吧啊。所以说里边它是什么气，里边是有这个有讲究的啊。那么说呢，在语音讲课里边呢，有的时候 不能一下子讲得那么明白，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说东方七虚叫青龙七宿啊，东方青龙七宿呢，东方七宿呢就是用口诀来说的就是厥亢低房心尾奇啊，就是七个形状啊，符合这七个形状的，它就是属于青龙气虚。青龙气虚呢，属木呢，它就出仁义之人，出仁人啊，出仁人之事啊，出文官啊，出文将啊，那么说就会出帝王，还有出帝王。为什么？这个帝出于阵嘛。那么说北方七宿呢，它是斗牛女虚温湿地啊，这七个星复合的七个星呢，它就是北方七宿啊。北方七宿属水，它是玄武星，属水呢生出的子孙后代这个主智有智慧啊啊。那么说呢，也会如果星宿有不是太美的话，会出贼星，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说西方七宿呢是魁楼轴位啊，魁楼位貌逼准参啊，逼准参，你就说复合着七个动物的形状的，二十八宿的形状的，它就是西方七宿。西方七宿属金，生出的人仗义啊，好打架，军队啊。南方七宿呢叫朱雀星，朱雀呢七星，这七星呢就是叫景鬼柳星，张巽轩嘛，就这样念吧。那么说呢这七个形状呢，又说它就是这个啊，是南方七宿的，它属火的情况下生出的子孙后代主礼啊，为名啊，这个彬彬有礼啊，长得漂亮啊，这个嘴巴会说啊，是朱雀的，有朱雀的特性的啊，都是这个这七个星生出来的子孙后代。那么说呢，地球上还有第三种状态，就是说也不成星体，也没有这个二十八宿的这个形状。那么说呢，它还有一种非五行的方法，就是以形状飞的。那么说圆形的就是属金，这个地局属金；方形的地局属土；曲形的这个弯弯曲曲的形状的这个地局呢，它属水；而直直的、直上直下、直来直往的，它地局属木。啊，尖尖的，那么的属火。金木水火土就是这样飞的。那么说呢，三种星的形状造成了地球上的千变万化的这个形状，有正体，有破体，有这个偏体啊。它的这个每一种的形状呢，它都是这样偏，有偏有正。所以说呢，不站在不同的地里边，就会生出不同的子孙后代。当然了，这三种星体你什么都不占的话，那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了，啊，生老病死就是一棵草了。那么说呢，在这九颗星，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星卵里边有的话，那么说在里边去找穴，那么说合乎这个理气，合乎天地之间的理气的用法的话，有合乎它的用法，或它就会当运发；不合乎它的用法，只要你用的这个这样的好地了，那么说就坚守不动啊，终究在180年之内肯定会大发。啊，千万不要说来吧，这个东西可好，我就埋下，就像现在就想当官，不可能的。有的地方可好，站住以后呢，他是100多年后才会当。有的时候他这个站下去，有的是当运了，就是看懂得真正的理气的话，就知道这个地方再有几年会发啊，他就知道非常明确了，能发多少年，发在谁身上啊，是什么是为是五，就知道了。那么说呢，这个风水呢， 一个真正的知道星星了，还得知道地局。地局里边呢，都知道说真正的结学的地方就是由这个四种学行。四种学行呢，它也是从金木水火延伸出来的。啊，在此不多不再多嘴，告道路书上都是，它就是说叫什么叫这个窝前乳突啊，叫四个成穴的地方，叫主贵的穴啊，叫窝前乳突。有的地方没有窝前乳突怎么办呢？平原地带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心细的话，有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有乳有突的。啊，但是窝前乳突呢，在南方的地方比较常见啊，在南方常见，在北方的平原地带是很难发现的。但是北方也出了几千年的这个帝王将相的地方很多。那么说今天呢，在这个群里边呢，我讲的是阴宅，主要是讲的阴宅风水它的应用的东西。但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一样不一样呢？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都是用的是这个金木水火之气啊，天上的日月运行之气，加着我们这个我们你所在的地方的一些形状啊，这个位置啊，高低不等的状态啊，这个才能也就是阳宅的东西。所以说呢，阴宅用的是地下的沉潜之气，而这个阳宅用的是虚浮之气，一个是沉，一个浮啊。浮气呢，就是在上面飞着飘着呢啊，也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像我们的大马路一样，只要跑车过人，那个气流就会扰动，它就属于水，就属于水星和属于河道。所以说呢，有些人说呢，那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水，就是人多，但是人多它就是水啊，能把那边的空气那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内，就像河流一样的让人走来走去的，它就会形成一种河啊。什么河呢？就气河啊。所以说呢，真正的风水学它就是气和气理和形态形状相结合的产物啊。光有气没有形态，照样不知道吉凶；光有这个形态，也只是知道吉凶了，还不知道这个吉凶应在什么时间啊。所以说呢，有形态没有理的时候，它是断不出来什么时间应事的啊。有气它没有光会理解这个理气懂得这个理气的运行，但就是不讲究这个地局的和这个峦头的话，它也是不知道究竟是多大的凶多大的吉啊，它不知道的。
水运进坤这个群主，他这个红梅一小会是谁呀？他的哪个群经常见他？他光领红包，从来不说话，是不是个外挂呀？你跟他说句话，看他。